上周三，美国知名对冲基金经理海曼资本的创始人巴斯对投资者表示，中国的银行业存在重大的危机隐患，一旦爆发，其冲击程度要远远超过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巴斯认为，中国严重缺乏流动储备金，其流动储备已经低于最低临界水平，已经不能满足其金融体系安全运作的需求。巴斯还预期，一旦中国银行业遭遇重大的损失，中国政府可能将被迫通过印发10万亿美元价值的人民币以对冲损失。如果这样，导致的后果便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和人民币贬值的风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立刻通过财新网的专访表示，当前中国国际收入状况良好，国际竞争力仍然很强，跨境资本流动处于正常的区间，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保持了基本稳定，还有所升值，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中国总理李克强日前也出面力挺中国经济，说中国经济仍有巨大的潜力。李克强还保证说，一旦中国经济出现问题，中央定会果断出手救助。那么美国金融界人士对中国银行系统运作安全的评估是否有根据？周小川关于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基础的保证是否可信？我们邀请几位专家和学者来进行讨论和分析。在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美国进出口银行经济师张曼丽博士，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杨嘉文博士通过电话参加节目，另外上海汇奥企业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苏基杰先生通过视频连线从上海参加节目，欢迎三位。第一个问题，我就想请三位专家学者都谈一谈，就是对巴斯的刚才提到的巴斯对中国银行业的这个看法。我们从上海的苏基杰先生开始，就是对巴斯的这个观点，这个评论你有什么看法？苏先生
啊，你好。林先生，是这样，我是这样觉得，就是说根据西方经济学来讲，它这个它的数学模型来说，它可能是有它的依据，但是作为中国的一个经济状况，它有它的一个特殊性。比如说中国的银行系统，它的储备是储备这个量是有相当的大的。另外一方面呢，在中国的进口进出口方面，这个贸易顺差也是有足够的，那么说明在银行的储备金方面，还有外汇的储备，还有黄金的储备来说，都是相对来说都是充分的。那么说到人民币的大幅度的波动呢，我觉得从这个理论上来说机会不是很大。那么因为一方面中国在已经入篮，那么在入篮它来说，它的波动是一定存在的，那么它的波动肯定是根据现在来看呢，整个趋势来看，从统计学上来说，它还是在这个，按照引用一句统计学的概念，就是从自信区间来看，它还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我是基本上是这样认为的。
杨嘉文教授您怎么看？
我基本上同意苏先生的观点。我认为呢，巴斯的观点呢，第一呢不准确，二其呢不太正确。那么他的这个依据主要是这样，他说中国银行的资产损失大概在10%，那么整个中国银行的总资产在35万亿左右，那么10%的损失呢就是3.5万亿美元，那么这个判断呢没有确切的依据。就这个10%也好，30%也好，那么这个损失呢，这个数据是不是可信？那么值得怀疑。那么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银行的损失，不一定在同一事件发生，即便是在同一事件发生，也不一定非要动用外汇储备来进行弥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关于中国这个严重缺乏储备，这个流动储备金，如果说他说的流动储备金是指外汇储备的话呢，那么这个观点呢也不正确，因为外汇储备的定义本身它就是应该满足一定的流动性和安全性。 那么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应该是可以弥补正常情况下的需求。那么即便是在这个银行发生一定的损失情况下，也不一定动用外汇，或者是全部动用外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巴斯的观点这个缺乏一定的依据。
谢谢杨教授。麦丽博士你怎么看呢？刚才杨教授提到，就是说巴斯说的，说中国这个缺乏这个叫流动储备金或者叫流动性，我也觉得有点这个质疑。
他这个好像说的是有点夸大了现在银行的这个系统面临的问题哈。那么今年和可能明年哈，这个银行的整个英文就说这个它运行的环境确实比前一段时间要更加严峻一些，但是我个人认为也不至于就是像他说的这么耸人听闻哈。我同意杨老师说的那个前面说的那几点，我补充一下哈。那么他这个数据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么测量银行的这个运行状况是否健康哈，那么有一个就是叫 NPL， 就是不良资产。那么大概两个星期以前，就是 S&P 标准普尔是出了一个报告说，中国的这个不良资产，它也是采用了官方的一些数据，是说是在2%左右。那么预计就是去年年底是2%的资产是属于不良资产。那么他预计由于情况的这个经济放缓啊，那么国际竞争的一些挑战啊，那么2016年的这个国际那个不良资产可能会上升到3%这个水平。那么如果说这个数字，那么我们就给他再夸大好几倍，也不至于说要发行这个债券10万亿美元的债券，这相当于中国的 GDP 的少一点点了。这个好像有点夸大银行目前出现的这个状态，我个人不太认为，我觉得这个说的有点极端化了。
中国的银行可能面临一定的风险和挑战，这是肯定的。特别是那个最近啊，今年这个年初，那么中国经济放缓以后呢，中国经济放缓的这个消息呢，就引发了这股市的动荡，以及呢就是对中国经济啊硬着陆的这样的一些担心。那么美国有一些金融和经济专家最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了一次研讨会，在研讨会上呢发表了他们的观点，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说法。
新年头几个星期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消息使上海股市继续下挫11%，人民币应声贬值，加剧了全球对中国经济将全球经济拖入深谷的担忧，导致道琼斯指数下跌8%，国际金融市场一片恐慌。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经济专家布莱德·塞瑟尔说，中国经济面临三大风险，首先是市场自由化改革停滞不前。
The market liberalizing reforms either stall,
如果停滞改革，那将非常糟糕。即使继续改革，而社保体制改革力度跟不上，结果由于缺乏消费者需求的推动，导致市场自由化改革失败。
Fail to provide the impetus to consumer demand that I think is needed.
原美国财政部国际经济分析师塞斯尔说，中国存款数额很高，说明老百姓对中国政府没有信心，缺乏就医和公共福利等社保机制，而完成从出口经济向内销经济的信仰飞跃，才能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塞斯尔说，中国经济面临的第二大风险是影子银行急剧膨胀，第三是人民币对美元大幅贬值。不过耶鲁大学商学院资深教授史蒂文·罗奇对中国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他说，中国虽然面临金融、股市、汇率和债务等一系列问题，可是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很小。
可是归根结底，中国经济转型没有受影响，中国经济并未处于硬着陆的边缘。
罗奇说， GDP 放慢将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但这并不一定是坏事，重要的是增长率的构成。他说，在 GDP 增长率放慢的同时，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显示，过去三年来城市就业人数每年平均增长1100万，超过政府预设目标，说明中国正在向劳动力密集的服务业转变，从出口经济向内需经济转变，显示中国的内需经济在增长。不过罗奇指出，中国政府在阐明经济政策走向和意图方面做得很不成功。
And I think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be much more forceful.
中国政府必须更加有力、更加直接地说明自己的战略，对发展做出承诺，平息外界的恐慌。
他说，中国政府增加透明度有助于稳定市场信心。中国公布2015年经济增长将近 7%， 世界银行等机构预测中国2016年的经济增长率仍将维持在 6.7% 左右。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刚才这个短片里边啊，美国的金融和经济专家是提到中国经济现在是面临三大风险。那么第一大风险就是说市场自由化改革停滞不前。我想关于这个问题请上海的苏基杰先生来谈一谈。那么中国的这个市场自由化的改革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的？是否像刚才美国的这个专家所说的这个是停滞不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没有，我是这样觉得，就是说从中国这个十多年以来，这个市场自由化的进程呢，一直在一个健康的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发展过程中。因为我们不可能就是说，其实这个就是说刚才几位美国专家他们提到的问题，就我这里非常强调是美国专家，因为我想他们就是说首先要了解中国这个市场跟美国的市场是有相当大的不同。比如说刚才说到一个存款问题，那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来讲，一个存款呢是作为一个家庭的保障，这是一种文化习惯，已经是包括家有一栋屋啊，说再怎么样也要有自己的房子，所以这个都是一种就是说跟西方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一种文化上的传统观的一个差别。所以其实包括中国的股市来讲，中国的股市我承认美国这些经济学家对于一个股市的认知是相当的专业，但是中国的股市跟美国的股市其实有相当的不同。就像前两年中国经济发展就是全世界都认为中国 GDP 发展在10%+的这种高速的情况下，这个其实股市的这个指数来讲其实也并没有反映到哪里去，而其实它是还是跟西方的这个市场是应该是有不同的理解。但总体来说，我们的市场自由化的这种改革的进程是在健康的可控的程序下循序渐进的，我们叫持续的改善，一步一步的来实现这个目标。谢谢。
接下来请杨教授、杨元文教授来谈谈，就是刚才这个短片里头里面提到的是第二个风险。第二个风险说中国现在影子银行膨胀啊，首先可能我们很多这个老百姓不一定很知道这个影子银行是什么指的。
影子银行呢区别于我们通常是说的传统银行。这个传统银行业务啊，一般受这个政府监管的力度比较大，再一个呢，政府为这个传统银行呢提供一定的这个保障，比如说人们把钱存在银行里边，那么政府要求呢，银行的存款要有一定的安全性，那么这就是传统银行业务。但是传统银行业务呢，不能够满足整个金融市场上这种融资投资的需求。那么相对应就会产生这个影子银行。首先说呢，这个影子银行从定义上来说不是一件坏事，它不是一个这个小丑的这么个角色，它是整个金融市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传统银行的一个重要补充作用啊。那么从这个中国的改革，特别是金融改革的这个发展方向来看，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呢，它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因为传统银行业务啊，它不能够满足整个金融市场这个快速发展的需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有很多资金就通过这种非正式传统银行的渠道进入一些这个融资和投资的这个渠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会发展很快，但发展很快本身不是一件坏事，那么往往会产生一些风险。那么这些风险，第一，它没有这个政府明确的保障；再一个呢， 如果监管力度跟不上的话，会产生一些这个比如欺诈呀，还有这个风险高，这个人们这个信息不了解不透明，很多作用。那么人们往往为了追求比较高的收益啊，就去盲目的投资于一些所谓的影子银行提供的产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造成人们一种心理上的恐慌啊，就说影子银行是一件坏事，影子银行呢会造成风险。那么影子银行本身它的风险确确实实是很大的，人们有足够的了解的情况下呢，那么可以选择不同的这种投资的安全性来进行投资。那么这个是我对影子银行的一些理解。首先呢，影子银行本身不是一件坏事，那么应该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加强监管啊，这是关键。
嗯，曼丽博士，我不知道，就对影子银行，也许如果没有什么补充的话，就是刚才那美国的几位专家提出来的三大风险当中的另外一个，就是说人民币对美元的大幅度贬值的风险，也就是我们今天刚正在讨论的这一个主题。
现在就说这个贬值哈，我就是想特别说一下，就是说通常我们说的贬值好像是对美元贬值，就像您刚才那个提到是对美元的贬值。
嗯，
回到周小川那个他说的一段话，他说对一篮子货币哈还是保持稳定，实际上他说的是属实。我们通常说的这个贬值，在这个情况下说是对美元的贬值，那么对美元是贬值。过去一年好像是5%的，2015年是5%的贬值，那么今年开头就是贬也是有贬，现在最近有升。那么这个就是关于这个贬值的问题哈，就是周小川行长也说，国际收支情况啊，苏先生也讲，基本上还是比较良好。
嗯，
那么我也同意这种说法，国际竞争力中国还是也有在国际这个竞争力上面也没有说完全削弱。那么看国际收支呢，那么其中有一个项目经常性项目，那么过去一年2015年，那么经常项目的顺差是5950亿，接近6000亿。那么那你要看外汇储备呢，那么在过去一年减少了7000亿，将近7000亿。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那么你国际收经常项目顺差，就是出口啊服务这方面是顺差，那么怎么为外汇储备会有这么大量的减少？那么其中一个原因是资金外流。那么资金外流的话，那么由于中国经济放缓，这个前一阵子股市上的一些原因，那么资金外流这个好像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哈。那么资金外流，那么对人民币汇率是什么一个影响？那么现在就回到有没有这个贬值的这个基础，那么周小川好像说不存在这个基础。那么我个人认为，如果说国内经济是目前减缓，那么资金外流，那么进来的资金不够，那么现在据说有些中国企业本来应该把资金，比如说出口资金要应该汇到国内的，那么现在就是资金现在暂时 park 就是趴在那个国外没有回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知道一个汇率是一个价格，你一个货币的价格你另外一个货币价格来表示的，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么一定会对人民币贬值带来一些影响。
嗯，
所以从这个意识上说，我觉得贬值的基础，当然我不同意是有大幅度的贬值，那么在一定的幅度内，那么整个这个资金外流会导致人民币贬值，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我认为还是存在一个基础，就是国际货币政策之间的这种不同迥异哈。那么比如说美联储现在是在试图收紧银根，在提利率，已经提了一次。
是。
那么欧洲的这个中央银行包括日本银行现在是降利率，就是已经到负利率的这个水平。那么这样的这个货币政策差异会对美国的这个美元的这个坚挺起一定的这种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在近期来看美元会持坚挺。那么美元坚挺，那么对人民币在某种程度上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货币中国这种动作会对它产生一些贬值，所以我认为这个基础还是存在，整个趋势好像是往可能没有大幅度的贬值，但是目前世界对人民币这个信心好像是比较有点脆弱，所以风吹草动都会波及到。所以周小川行长为什么要出来讲这些话，是对这个人民币信心一个支持。
实际上是说周小川出来讲话之后呢，很快我们也注意到，就是中国总理李克强也在一个场合上呢，也发表了一个讲话，就是说呢，表示中国经济现在仍然还有巨大的潜力，而且呢，李克强还保证说，一旦中国经济出现问题，那中央呢肯定会果断出手救助。主要他们中国这两位高级官员的这个表态呢，也是基本上是在巴斯发表了关于中国这个金融体系的这样的一番评论之后，这两位官员出来好像表示反对，为中国这个经济啊来表示支持。我想请杨教授谈一谈，就是中国官员啊，银行行长还有这个总理出来的这种保证，杨干长，现在这个一个流行语的一个说法是有根据，靠谱不靠谱？杨教授。
我同意这个张博士，关于中国这个货币有没有这个继续大幅度贬值的基础的观点。我认为呢，就是周小川行长对这个中国国际收支状况的分析，国际竞争力的分析还是有根据的，因为这些呢，可以从中国的这个国际储备国际收支数据可以看出，尽管说这个中国的外资这个资本呢流出比过去呢增加了，但这里头有很大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对外投资的增加，所以周小川行长呢对这个外资流出和这个外逃做了一个区别。但是这里的这个外逃我想这个补充一点，就是这个国际市场上造成的一些恐慌的这种情绪会对人民币的这个价值的波动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就跟我们通常说讲的银行一样，这个银行如果是一家非常健康的银行，管理很好的银行，但有人出来说你这个银行有问题了造成一种恐慌情绪，人们都到银行去挤兑，那么这个银行呢也会产生问题。那么一个国家来说呢也大同小异，如果说国际上有这种这个恐慌情绪，会对人民币呢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那么这些影响呢在中国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中国政府应该是还有能力应对，一个是呢外汇储备比较多，再一个就中国政府对这个危机的管控能力应该还是比较强的，相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那么一个国家产生危机的时候，政府有责任采取一些果断的措施来进行灭火救灾，稳定市场和这个经济秩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第一，中国政府有责任；第二个呢，就是就目前的资源状况来看，它是有能力管控这些风险。
上海苏先生对这个问题是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风险应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就像刚才杨教授说的，就是说这个资金外流，其实我们很重要的一块是这两年中国海外的投资量是成倍的增长，这个是以前所没有的一种现象，所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资金的一个走向。那么它所产生的利益可能会在若干年以后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应会出来。所以我总的觉得一个人民币的可能会有一个合理的波动，因为以前人民币还是毕竟是一个在中国国内的一种货币，现在它慢慢走向世界，所以我们去盯着它看的话，我们从一个短时间来看它，把一个分辨率很高的灵敏度来测试的话，你可能会觉得一个有大的波动，但作为一个长期来看，我还是这句话，根据统计理论来说，它还是在这个自行区间还是可信的，应该是相对安全的，没有问题。
刚才三位好像都不是特别的 同意这个巴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就是对于这个周小川对中国这个金融状况还有经济状况这个分析啊，都认为还是实际的，还是但是啊，假如啊一旦发生巴斯所预期的那样的情况，比如说他预期的就是说中国经济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无论是硬着陆了还是怎么样，就是呢可能会引发比2008年美国因次贷危机引发的那个经济危机还要大多少倍的这样的一种危机，假如出现了这种情况，北京用哪一种救助的方式好呢？是像他所说的那样，说北京可能不得不去就是印钞，增加去多印人民币。再一个呢，就是中国过去许多年也做过，就是在发生在特别是在出现坏账比较多的时候，向四大国有银行注入大量的资金。实际上这种做法呢，当时是受到这个西方一些经济学家的一些批评。但是如果你看一看2008年的时候，美国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美国也是这样做的。那么到底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政府应该怎么做？哪种做法更好？麦理博士。
如果真是出现这种情况哈，那么这是这么严重的话，那一定要救市，一定要救，一个是救这个银行，一个是要救实体经济。那么现在看来呢，就是英文有个词叫 policy space， 就是中国的这个政策的这个空间，相对于其他一些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包括日本，包括这个欧盟，包括就是新兴的国家，包括印度。所以这个从它的整个财政状况来说，还有金融这方面，所以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上都还有一定的空间。但是我还是想强调一下，就是他说的这种情况出现的这个比率哈，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小的，因为现在中国经济确实是在放缓，但是呢，我个人不认为是这种出现这种硬着陆哈，英文叫 crashing， 好像马上就不行了。为什么呢？我们这么看吧，就是过去就是说前面徐先生也提到，就是10%的以上的这种发展率，那么这个其中支撑是什么呢？有大概有10%当中有5%。来自于投资，主要是这个基础设施投资啊，政府投资啊，还有一些部分有些海外投资。那么现在来说，我们不说经济转型嘛，要转成消费这部分。那么消费这一块转型，我目前认为虽然是步履维艰，但是整个转型还是有成功的，还是正在成功的进行着。那么消费多么重要？消费现在是2015年数字是占 GDP 的52%。整个这个消费的部分，目前为止从零售指数也好啊，从其他的这种看法也好，数据也看，还是就是厚的，就是还是感觉还是不错的。那么现在就是说消费转型，就是希望消费能够带来 GDP 4%的增长。那么现在投资要降，从5%降到1%，那么就有一个1%，还有一个4%，那就是5%，那么还加上政府的一些开支呢，还加上一些进出口呢，就是出口这方面。所以中国的这个保持6%左右，甚至6%多一点的这个情况还是非常有可能。所以我还是强调一下，就是他说出现的这个，就是从他说出现这个情况，我认为好像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小。那么真是出现这个，一定是要救，从财政措施和货币政策上一定要去救，不管是救市也好，救银行也好，还是救实体经济。
就是关于这个人民币是否会这个出现在这个短期内出现大幅度的这个贬值，还有这个通货膨胀这个问题呢？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请上海的苏先生来谈一谈，因为这曼丽博士和杨教授啊都是生活在美国，就是假如啊出现中国的经济也好，或者是金融系统也好出现了问题，中国政府应该怎么样去做？既能够救助了这个金融体系，而且不会造成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而且呢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小问题，就是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最近的这些通货膨胀这种情况到底怎么样
啊？现在是这样，就是说整个通货膨胀的这个情况呢，现在应该是没有这种现象产生，整的来说这个市场是相当的稳定。那么 所以根据习主席的那个供应侧的这个政策来讲，通过整个供应侧的改善呢，我相信这条路走下去的话，整个国内消费的市场呢应该会越来越好。大家只要看到中国在这一段时间以内啊，特别是几个大型的节日啊，中国的海外的消费，包括现在跨境的消费来讲，这个消费能力是非常的强。那么随着供应侧的改善以后，这点消费其实慢慢的会拉回到国内来，所以这个消费能力是放在这里，只是在海外消费还是在国内消费。所以刚才这个也顺带着刚才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资金的外就是说在流向海外也好，怎么样也好，其实这个海外的消费也是占了一个很大的成分。
嗯，
那么随着，所以其实我是这样觉得，就是说我相信中国政府的一贯的做法呢，就是说是以预防为主啊。那么就是说其实现在供应侧的一个政策的推行，其实就是对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些问题呢做一个前期的预防。那么我相信事情所有的危机我们应该是防患于未然，是吧？至于真正发生了以后，那么因为作为中国政府来讲，中国政府的一个政策的能力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的这个就是说稳定，是有西方的学者和经济学家所想象不到的这些效果的。所以我相信这些事情的发生的机会是微乎所谓啊，是这样。
好的，时间的原因，我们就是关于这个中国人民币是否面临持续贬值风险的这个话题，我们先讨论到这儿。